大家好，现在都很晚哦，9点半了。我是这样子，我呢在大概1个多月以后呢，在我们一个夏令会，邀请我去讲关于那个焦虑跟抑郁的一个课程，一个讲座，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样的一些 PPT 啊，跟大家这个。好像有1、2年的时间在网上面有讲一些同样的历史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可是没有什么机会来介绍我自己是怎么样，就可能这些机会讲一讲好了啊。那我呢，就是年纪大一点啦，我是1971年就大学毕业了，我就68年从香港到美国，我在香港长大的。在念完大学以后呢，去来了加州，在这个伯克利分校，UC 加州大学。然后是我就是以前这些本科也好，在研究所也好，也都是用那个念电机方面。那进了这个伯克莱以后呢，就读那个等离子物理，还是在电机系里面念。然后在做事情，然后呢，这个到2000年。那是2000年，我那个时候就50岁了，祷告神已经50岁了，人生过了一大半了，那也下一步是怎么样？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就听到神的呼召，就说要我去神学院念书，然后我就跟神说，我太太身体不好了，我们不能做牧师的，因为她身体太不好了。那不过神的时候还是去。就去了，就去了，就念那不要念那个，这个道学方面，就念那个心理咨询方面。所以在这个那边毕业，那时候也拖了很久，十几年了，因为有一阵子停了一阵子，然后在有几年常常来中国，所以不能念中国出差啊。然后，可是就说。在我67岁的时候，才毕业以后，要经过几年的，就是说要学习，要等等啊，这毕业这才可以考那个执照。67岁那年才考，然后就这可以就拿了10年左右。那我呢，就本来就是做那个研究方面的，所以在。心理方面的、心理学方面的话，咨询方面的话，也做很多研究方面，所以重点是关于创伤干预。OK，那我的重点的话是注重关于难民与弱势的群体。那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难民也好，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也好，或者说在监牢里面的服刑者啊，那么他们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帮助他们的话，就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了，因为他们都比较困难一点啊。然后，所以反正就说在那边的话学习很多。那就神给我，慢慢的话，大家认识我的话，就邀请我去不同的机构大学里面讲课。所以我在这个2020年吧，就开始在附近的加州大州州立大学，不是在加州大学，州立大学两个不同的系统，东湾校区就是我们这个街区，来那个讲关于美讲了好几年了，关于那个创伤干预，然后后来的这个加州大学的大河谷分校，他们也邀请我去那边讲，然后密歇根那边。是一个韦恩大学的 Wayne State University。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湖南师范大学以前有一位老师在我们这边，在加州大学那边做访学，所以认识他，然后呢就跟他联系上，他们也有兴趣，所以在湖南师范大学的话也教了关于这一个创伤方面教了好几年了。然后，我讲的关于那个对象方面的话呢，这个我们神给我们机会了，参与不同的侍奉，不同的这个地区， 最近这几年的话，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在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了啊。他们这个2020年打到2022年，就打了2年。他们很多内战大概影响到2000万人啊，不止哦，2万万人，2万万人，因为这个是100万1000万这个呀，2万万人。然后呢，所以很多人受到创伤。我们这几个老这个老人家啊，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三个人都是我70几岁的了，就开始这个工作，然后跟那个美国现在这个拉丁裔的移民了，很多这个种族歧视，所以也很多问题。然后中东当时打到希腊了，打了好几年了啊，然后在监狱里面。在这边附近有一些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所以我想教他们怎么来处理。那我这个是那个，附近有一个加州最老的、最早的一个监狱，里面在里面的话呢，都是大部分都是杀人犯的，30几年以上的，所以在里面不能拍照片，只能在外面经过铁丝网拍进去，是这样子。那这一个呢，就是2024年在那个德州，那个德州大学那边有个老师，在前排穿蓝的这个 T 恤的那个那衣服那个有个女士，那个蹲在前面的穿蓝的，那个就是那个老师，那个教授，那。这个呢，就是最近他们给我发过来的，在一个难民营，在那边，我们最近在3个难民营当中帮助他们。以外的话，我们还训练一些人，首先训练一位做那个训练者，以后他就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大学教。那中间后面中这个在这个牌子这个方方那个前面不是有一个人？把手这个收起来的嘛啊，穿灰颜色衣服的那个就是老师，我们是教了他好几年，然后他就可以教别人，可以给就是给大家一点点那个介绍了啊。OK，那今天呢，讲到焦虑跟抑郁的话，也不能不讲关于创伤，因为这个创伤后应急故障的话。一来的话，大概3个都有，有这个创伤后应急障碍的话，另外这2个大部分都有的了，不用讲了。然后这个创伤后应急障碍跟这个焦虑跟这个抑郁有什么不一样呢？最主要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说这个人可能爆炸性的，一下就嘣一下就跑出来的啊。如果说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什么东西可以给他记起来，他以前的创伤是怎么样？举一个例子，如果说以前有位战士从战场退回来，然后有这个问题，有这个创伤啊，回来以后看他走在路旁边，在街上，如果说这个这些经过不晓得，就比如他爆了怎么样，嘣一下很大，声很大，他会怎么样？他会就是说。很自然，那就过去滚在地上。他以为就回到这战场里面了，然后呢，就要找他那个枪了。可就说很这个很自觉，就是这个样子，反应很快的，比如说爆炸性。有时候呢，这个讲话讲的不对的话，他砰一下就这个就骂起来了，反应很强烈的一种。那第二点的话呢，他这个过度的警觉，就说，我有一次。跟一位这个在，跟那个警察，在警察里面做那个牧师的，是一个给和聊聊天，在我坐在我先打算我坐在靠近那个这个墙壁，然后呢，那位牧师的话呢，在坐在靠背对门，他坐下来我们聊了一下，他跟我说，我们在这个行业啊，这个警察不是这样做的。 都是靠背的，都靠墙壁的，因为这些警察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多多少少都有，所以过度的警觉，一定要把背靠在墙壁，后面没有后顾之忧，有什么前面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可以看到，过度的警觉。那这警察会不会说有这个问题了，会有多多少少有这个习惯。然后如果说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更不一样了。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想到一个入侵性的回忆，他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可能坐在那边以前的问题，就慢慢的这个就记起来了。他们不要想，可是也不能停止这个回忆。OK, 是侵入性的回忆。有时候睡眠的时候有这个，常常会有这个噩梦，就是原因。这个大脑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可是不能解决。一想到这东西的话就痛，就很这个他们反应很强烈。OK, 很多感情就出来，所以就醒过来了，所以很多变成噩梦嘛，就这样子。OK, 甚至说有更严重一点，要解离啊，就说可能做的事情忘记了。或者说他可能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他可以看到自己好像在另外一个，在一个可能在这个电视里面，这个视频里面，他就看的目前是这样子，他是人是另外一个地方，从第三者眼光看这些东西。或者看旁边很多事情的话，都有点怪怪的，跟现实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解离的问题。我可以从一个这个是讲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然后就回到这个抑郁了。抑郁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是说的最简单比较轻微的，说哦无力感，没有精力，悲观，所以这个哦比较轻微的。严重一点的话，可能躺在床上面会躺几个礼拜，不能起床，不能去做事情，甚至是就是除了这个上厕所以外都不能起床的。嗯，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呢？然后也许去找他去帮助他很困难的。他要不接这个，不看手机，他要不看电脑。然后呢，很多人以为这个人都不见了 ，OK, 其实他在，可是呢，他就跟别人隔阂了，隔离了。然后你要真的是要把他这个抓起来拉去，怎么样？看医生。如果说严重的话，就可能要先看他吃药了啊。那可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关于一些另外一些这个不需要的处理的阶段，阶段比较这个轻微一点。可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就自己做啊。抑郁焦虑的话呢，焦虑就是说很多时候就觉得过度的紧，就是焦虑其实跟那个创伤和应激大脑方面很多类似的，所以有你可以看到这个过度的警觉就是焦虑的一个症状。那往往不能终日，不能承受压力，一下子就垮了，很太多不行了，不能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呢，有可能有身体的一些状况，可能这里痛那里疼。另外一点的话，很容易有这个上瘾，他们不能承受压力，用上瘾来解决他们的心里面的焦虑，所以在上瘾方面常常有，那常常就说抑郁跟焦虑都可以有同时有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轻微一点的，常常焦虑与抑郁是看不出来的。我在看，在我们这边是靠近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里面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了，可是来看我的也是很优秀的，可是可能就在念研究所念那个博士班，可是很多问题看不出来的，他们还是可以上班，还可以做事，可是他们很多内心问题不能解决，再来做那个心理咨询。另外有一点就是在 Berkeley 好了，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啊，他们做一个研究，前几年，在10年前吧，就是说在这个念理工 方面的话，大概有45%的人都有一些症状的，这个焦虑，压力很大嘛，是这样子，和抑郁的症状，所以很多时候看不出来。那不过有一点啊，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常常会被别人误解，有些人说不能这个承受压力，说这个人懒啊，懒惰啦，软弱了，这一定不行了，可能说固执，他们就说要为解决他们的压力的，不能承受压力嘛啊，这有这个焦虑的时候。所以呢，有时候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跟着我这样做，我不能接受别人的告诉你们，我不行，我晓得这样做是最好了，那我可以这样再处理，固执。另外有一点，特别是年轻人方面，就是说会可能会发现了脾气很暴躁。OK， 这个不关事，特别是说你以为这个抑郁症不会这个问题，也有的年轻人就是说在有抑郁症的时候，有抑郁的时候了，不抑郁这个症这么严重的，这个比较轻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脾气会很坏，一下子爆出来的，所以这个看到脾气坏的话呢，很容易爆出来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到底是他有这个创伤后应急急爱那个故障呢，还是有抑郁呢，还是有这个焦虑，常常是给你一个点点那个头绪，哦，这个脾气那么坏，是什么原因，是在哪里，会不会是这几点，或者别的原因啊。OK， 先讲到这，因为这个都比较这个理论多一点，我先等你慢一点好了。你们见过没有？你们看过没有？你们经历过没有？这症状。或者在周你周围旁边有没什么这个人有这个问题呢？也觉得焦虑有抑郁的问题。
我见过挺多的，
啊，
我有个比较很亲近的朋友，他抑郁的很严重，就出不了门，但是他现在感谢神，他被医治以后，他其实有点躁郁，他现在比较平和了，就他小时候的创伤很严重，
创伤说影响到他那个抑郁。那另外一点都不晓得，你这个可能这个看太多了，这个中学这个初中生学生，对不对？很多焦虑，工作这个压力，对不对？学校的压力了，或者工作有时候加班了等等，很多这个压力影响到有的抑郁也好，或者这个焦虑也好。不晓得别人，
还有我弟弟是个警察，你刚才说警察过度的警觉，他现在就焦虑很严重，他现在今年50岁吧，就焦虑很严重，晚上老睡不好觉，就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反正就是压力特别大那种。
对，像这种呢，可以可以医治的，就说用心理咨询的办法来医治啊。警察的话，有时候就看就经过很多不同的这个经历，然后呢就另外一点，警察的话，起码在美国了，不知中国是怎么样。美国的话，警察的话，特别是好像要表现是我很强，我什么都不怕的 ，OK。所以呢，有什么事情的话，也不能跟别人讲，也不晓得跟谁讲，所以变得警察的变得是压在里面。所以在美国来说了，也看到不少这个有问题的话，不晓得怎么处理。还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分享，或者说疑问没有？ OK， 没有的话呢，我就在讲，因为我今天讲的比较多啊，我会慢一点，所以随时请大家来问问题也好，或者说来想一想。哦，好了，那从我们要讲的关于焦虑、关于抑郁，也关于创伤，创伤好比较简单一点呢，我只晓得有事情才有那个创伤引起的，那可是这个焦虑或者抑郁本身 来源是怎么样。那首先有一点哦，焦虑是可以先天性的问题，可以是一代传一代的，因为这个焦虑跟抑郁是在脑里，我们的大脑里面是有一点点，我们大脑里面有点不一样。OK， 所以可能父母有这个问题，在这个基因方面就出现问题，就可以传到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抑郁症很容易一代传一代，上一代有，下一代的话也可能，不说一定有啊，就说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机会。这个比率啊会高一点的了啊。同样也是焦虑也是一样。另外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创伤。那创伤的话也提一提啊，创伤也是 OK， 也是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哦。也可以一代传一代的，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多讲一点。不过现在有头条新闻一样，先讲一讲一个头条好了啊。那焦虑跟抑郁的话，创伤的话和一代的这个遗传下来的，他们做这个关于创伤方面的话，他们有这用在实验室里面用小老鼠来做实验，就发现会看到小老鼠有了创伤以后，会一代传到第二代的。那另外一点，不晓得对有我们中间有谁怕那个看到血就这个有反应的，强烈反应的有没有？我是有 ，OK， 我是有。然后呢，怎么样？我的孩子跟女儿都有。为什么他们怕呢？他们恐惧呢？我不晓得从哪里来。OK， 那小孩子呢？如果说我从创伤创伤，我也不记得啦。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们也有？所以这个对于血怕血这一个的话，也是可以一代传一代的。所以很多东方，很多东西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还在这个研究当中，不太清楚。OK， 另外一点，关于焦虑跟抑郁的话呢，可不可以是别的问题，别的那个遗传性的病引起的？举个例子，如果是要常常见到的了，我家里我们那个家族方面，我有这几个那个外甥女是这样子，就是说念书。这时候中学还可以，在美国，在这个西方国家念中学不太难，进大学比较难一点啊。那在所以中学的话，这个成绩也不错，可以进蛮好的大学。进去以后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发现同学们都大家都是个好的学校，都很忙。可是别的学生还可以有一点社交活动啦，或者怎么样，可是发现我这个就是说很慢，跟不上这个，又怕这个，又每一天的读书 OK 都是很难，为什么我比别人这赶不上呢？突然的话就有些人说要这个大学是好大学嘛，多竞争力很强啊，你以前在中学不一样啊。其实说后来我有两个这个外甥女，然后呢都是一样问题，跟他们一谈一谈，就是 OK， 我也做这个心理咨询的了啊，然后跟他们谈谈，我跟他们看一看，发现他们两位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关于注意力缺陷的障碍，很难集中精神，就很容易梦游。那这样子呢，你怎么样？这不是他们的错了，也不是说他们懒惰啊。或者说很难集中，那集中的时候呢，当然做事就慢了。那做事慢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别人为什么可以，我什么不可以？他觉得有一点利益，看这个在这个对于自己的看法的话，就受了影响，觉得有一点自卑感啦，就觉得焦虑了，要觉得要交功课很累，或者抑郁，就觉得我比不上别人了啊。所以如果说看到这个小孩子有这个问题，我记得去年七月份我们教会有一个夏令会，然后我也参加，然后中间有弟兄跟我聊天，就说当年女儿有这个抑郁症，看看要来谈一谈， 跟他聊了一下以后，我说我跟他检查一下好了，不过我猜他不是抑郁症，我猜他是这个有这个注意力故障方面缺乏不那个叫注意力缺陷的故障，或者说有多动症。先谈一谈，这果然是这样子。果然，他的女儿就是说，这注意力有缺陷，不能集中精神，梦游。就这大学念了，还有本来四年毕业，他的第五年了，所以就很多抑郁，很多就这样不行了，没办法了。然后跟他做了几个月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可以上课，上课的时候可以就是说听到了。可以跟老师问问题了，不是梦游了，可以做功课了。做功课的话，以前做的好厉害的了，现在可以做功课了，可以说有注意力做功课。所以在情况以下呢，他的那个抑郁症跟焦虑就没有了，因为不是这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引发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是这个注意力缺陷的问题。OK， 所以有时候小孩子也觉得很累的，要搞清楚他们到底什么病，不单单说、哦、他抑郁症或者要焦虑怎么样，他说事情要慢一点 ，OK， 后面是怎么样，我们要了解一下就可以啊，可以了解一下。另外有可能就是说比较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说所谓双向情感故障，就说有时候情绪很高昂，有时候情绪很低落那种啊，有时候这个精神分裂。症那当然就是比较严重的，你这个有些病的时候，你当然是有一点点问题的，焦虑了，很容易有的啊。另外有一点，大家很多人不晓得，就是睡眠不足的时候呢，很容易引起抑郁跟焦虑。不晓得听过没有？举个例子，在美国，西方国家。很多人很胖，所以常常会发现有些人睡眠呼吸的时候暂时停止 ，OK， 很短的时间一两秒，可这样停了一下子的话，他就这样子深呼吸，就醒了一下下又再睡，醒了一下下又睡，醒了一下又睡。这样来讲的话，睡眠不足，虽然睡了很久，还是睡眠不足，那影响怎么样？很容易抑郁，没有令睡得不好吗？所以没有精力了，没有精神了，想东西记得不清楚了，糊里糊涂了。那这个就是因为睡眠不足，所以有时候这样子的话，要搞清楚他的睡眠是怎么样。有一点啊，有一点，年纪大的人，像我这样年龄，我以前没有的问题的，最近几年的话，就开始那医生的这个检查说，你有一点轻微的，就不用呼吸器。不用什么动那个机器来帮助你呼吸，可是呢，你是有一点这个轻微的问题症状，因为年纪大的时候，就是可能在这个体重方面多一点，再增加一点了等啊，所以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如果说你发现他这个呼吸很这个打汗打得很厉害的，可能。甚至不，有些不就打汗不是问题都有的啊、哦。反正说有时候有这个问题，可以要了解一下，检查一下这个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OK， 那就搞清楚。OK， 先天性的问题了啊。这个另外一个问题的话，这个跟也是可以说什么人都是有的，不是说先天性不是怎么样。每一个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对不对？有小孩子中学毕业了就去大学，或者离家去另外一家工作了，或者开始有小孩子了，要照顾小孩子了，这对于父母方面的话压力也大一点了。然后到中年危机了，到孩子都长大了，都做事情都去了，空巢了，到了老年了，在这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的压，就会因为这要改变嘛，你改变的话就压力大一点了。如果你本来已经很多压力的话，在这情况以下就很容易出问题。有一点提出来，可能大家都没有，可能现在不是这个年龄啊。如果是有孩子，你或者是什么样的亲戚，是这个孩子从中学去念大学的时候，或者是中学的时候要考大学的时候，压力已经很大了。 到新的地方离开家里啊，在美国的话大学压力是比较大，然后很容易在这个中学高中跟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小孩子压力太大了，影响他一些这个以前隐藏的这个上一代的这个为遗传性的这个病啊，就爆出来的。OK， 所以再跟大家提一提，关于中学生、高中生跟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很容易小孩子发病。啊，这个 OK， 先停一停好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什么样？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没有的话，我再讲下去，我们就开开继续问问题了哦。那我以前这个好像跟大家讲过这一个，刚才先天性的了，现在后天性的缺乏。后天性缺乏的话，在小孩子在我们长大过程当中，我们缺乏了什么样？不单单都造成小孩子影响更最大了啊，可是要年龄大一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需要所谓安全感，需要爱，需要有能力，有自主感 ，OK， 能够归属感。他说：“我可以自己做事情的，我也是有能力的。”话说了，归属感是说，我这个有一个，不单是我一个人，我可以有我家里，我可以有我的亲戚，我的朋友，归属感不是我一个人的。另外呢，我觉得我是很重要的，我在我的团体里面，在家里，我是感觉到我别人看我看得很重要的一份子。OK， 然后安全方面的话，所以跟这个可能比较容易让我快一点啊。就关注身体上面的安全呢，或者说我在这个生在这个打仗的时候 ，OK， 或者说你二战的时候是怎么样啊 ？OK， 很乱的时候，很容易有这个感觉的不安全。OK， 另外一方面，情绪上面的不安全，在小孩长大过程当中，在我们跟别人中间的关系，有没有觉得安全？我们可能上班的地方。一些很凶 ，OK， 不觉得安全，或者说在家里有问题，不觉得安全 ，OK， 有没有爱父亲母亲的照顾，或者有一些这个长辈或者是公公婆婆怎么样啊，来照顾我们的，我们有没有这能力可以有这个结连 ，OK， 我们就晓得这个人一定在我们旁边的，一定可靠的，一定不会跑掉的，一定我可以就是说回到这个旁边呢，我就说一定人照顾我。那有这样子的方，这样的话，就这个人就有安全感啊。另外有一件，这个父母可以帮助孩子，父母就说对这方面有人懂的话，在帮助孩子，不是说孩子就吵了，他就打怎么样，这就不能孩子不会学到自己安抚自己，调节他自己的情绪。然后，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这父母要学一点怎么样来安抚。小孩子怎么给他安静下来，不会越来越坏。这些所谓的，就说这样要同这个同理，可以就说给小孩晓得，我晓得他的问题。OK， 我晓得他的问题，他晓得我晓得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爱这一方面，在这个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样，在我那年龄。我的父母因为这二战完了以后，父母都很忙。父母很忙的时候呢，怎么样？没有时间照顾我们。好处就是说，我们有个外婆跟我们一起住，所以呢，有什么事情都是外婆帮忙。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抱着外婆的腿 ，OK， 他就是这个就觉得很在他旁边就没有问题了 ，OK， 有这一个。跟他有这个结连在里面，然后就是这个安全感了，另外一个自主性啊，我有能力，然后我有主动权，我有能力做事情，不要都是靠外面。人家你有我讲的，我有自己的思维，这个很重要的，我能够做，我有我自己的这个思维，我可以做什么，我不是说外面的环境。就是影响到我，我没说他说不能什么都能做，就说比如说我这个好了，我是年龄比较大了才去念心理咨询，人家说你这个人年龄那么大 然后你懂多少 ？OK，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这个来访者不多 ，OK， 来访者不多。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刚神有一个机会，就说来说这个，这有一个就无家可归的中心在那边，他们需要人帮手帮忙处理他们中间的人的心理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来去帮忙，反正你不来看我，我来看你 ，OK。我去那个地方看那个去那个这个那边帮忙了，那边的都是吸毒的，都是这个有问题的才会变得无家可归嘛。所以其实跟他们学了很多，都是这样子开始的。所以我是有主动权，虽然我的来访不多，没关系，我去主动的去一个找一个地方，我来自己帮别人。OK， 你们也可能有类似的一个经验。对不对？你们也有那些经验，你有主动权。另外一点，你的归属感了，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一部分，属于更大的整体。如果说单单我有一个人在这里，那好像什么都不都不认识我，那我咋就就很孤单了，对不对？另外一个这个重要性啊，就是说这个我跟着家庭或社区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不会说。都给别人看扁了那种 ，OK， 我是很，我是不同的这个方面，我是某一方面和别人看对我觉得我是很有，可以很重视我的，这很重要。补充说明关于孤立，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这个安全感跟爱。自主归属感等等，那现在常常有一个问题了，刚才我说提到两点，孤立，现在这人是不是比较孤立？以前的人住在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认得的，门也不见得要锁门，小孩子都是这样一起玩起来，就没有问题的，很少孤立，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如果说坐地铁，很多人坐在那边，站在那边，会看到他们做什么？有没有看到这个？他们在聊天吗？大部分的人做什么？
大部分人都在玩手机，都在玩手机。
对，大部分都是玩手机，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是说，目前的人啊，很容易就说，因为我在玩手机，就变得是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玩手机的时候，那别人就听不到别人讲什么。我玩手机，我也不关心别人，所以变了。现在的人是因为玩手机这个，所以要提跟大家提一提啊，很容易孤立，在这一方面。手机变很容易上瘾的，就是拿了这个没有宣干的时候就看手机的了。我记得有一年前几年呢，有一对夫妇来找我，然后呢就说他们很多都很忙了。我说你们夫妻很忙，为什么有多少时间在一起呢？要不要这样子，这个周末就去三藩市里面玩一玩，去周青山玩一玩好了，好不好？你们去玩吗？对。给大家时间陪一陪，有你个陪先生，陪陪陪太太，太太陪陪先生，都很好吗？不不，我要提点啊，你们在上班时的时候，我不要你们看手机，下一回礼拜回来看我，学怎么样啊？他们就觉得很好，有什么这个困难呢、啊？对，有一个困难，困难的话呢，不能看手机，就觉得很不舒服。就这样子，夫妻关系、孩子、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常常的父母看手机，夫妻看手机，影响到跟别人的关系，影响到跟小孩子的关系。所以这时候又提出了一点，很多人叫个孤立的话，要问出问题的时候，没有这归属感的话，没人晓得你干什么的时候，就变得很容易有这个焦虑，有特别是抑郁症的时候，有抑郁的时候，没有人晓得你有问题，很少人认识你有问题，很难来帮助你。 所以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要跟我们的既要照又要晓得这个我们是不是常常看手机，或者说另外的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在手机前面要鼓励他们跟别人建立关系，有一个归属感，不然一个人在一起这很危险很不好的。第二点刚才提到就体打屁股了啊，体罚 OK， 或者父母的忽视，就是说父母太忙了，太忙的时候呢影响到这个孩子，或者夫妻之间都太忙了忽略了另外一半，这个啊体罚这一方面的话刚才提到了，如果说其实说小孩子出问题的时候他只是说我有问题我不晓得怎么处理，所以他也吵了OK， 特别是小孩小孩了，你要打他的话没有什么用的，就是说其实他把他吓倒而已，他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父母要在教小孩的时候特别是压力大一点，是因为要了解一个人讲不出来的问题，你要猜你要怎么样进入他的世界，所以比较难啊。OK， 好，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这个提出来的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已经讲过了我记得啊，然后就讲一个下面大家听没有听过的，讲到关于我们的大脑里面啊，其实这个有一个叫做 Pansap， 这个人好像在那个北欧还是东欧来的，在美国就做一个关于大脑的实验，他用一个用小老鼠来做的，在实验室里面做，他看到小老鼠，就小的小老鼠就发现会看到七个基本的情感系统，就说每个人都有的，就小老鼠也有，我们也有。他会看到的话，到第一有一个，这个很重要，最重要是这一个，这个有些寻找要探索的一个系统，要好奇心。我要去怎么样，因为如果你这个小老鼠不去探索的话，不去找的话，就没东西吃的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探索我要去找，我有兴趣有好奇，那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好奇这个问题大一点哦。OK， 所以在我们没有好奇的话，你想一想有什么人没什么好奇的，很多那些有抑郁症的他们就说我要睡觉。OK， 可能这个系统方面就变得怎么样出问题了。OK， 第二个就是说有愤怒或者挫折这个系统。可以看小老鼠看得出来的，我们也是这样子。可能因为这个种种的限制，这个障碍或者怎么样挫折给到我们没有办法来出这个来表达我们内心的问题，我就哦这样子叫出来了 ，OK， 代表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挫折，怎么样，我怎么样来表达出来，我们怎么样来处理 ，OK， 这可以有这问题的时候，实是说给我们晓得我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也晓得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问题来处理那个。第三个恐惧，大家都明白了啊、哦，每一个人都有恐惧的。有焦虑的 ，OK， 有一些人没有恐惧，也有的在这个大脑的这个情绪系统里面，这个情感系统里面，有些人就说这个比较软弱，比较弱一点的话，就不什么都不怕的。他不怕的话，的问题大也大一点哦，他不能保护自己的。所以是说要应该有这个系统是有一个问有一个原因的，可以保护自己。到底我们要去争呢，还是要退 ？OK， 还是要跑掉？那当然的另外一种就是性欲方面，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一个系统了。还有一点，还有几点呢，这个没有想过啊，不是没有经过想过，就是说关怀，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关怀跟养育的系统。我们很自然而然，不是说这个孟子说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我们都会有同样的可以关心别人的有些系统存在。那有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太忙了都没有机会用这一个系统，那人就变得麻木咯，或者说这个系统过卡在那边没有用的话生锈了，或 这对我们大脑有什么影响的，不是说升学那么简单，也有受影响的。OK， 所以在这个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有道理的，因为施舍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关怀跟养育这个系统的，我们会觉得快乐，因为用了这个系统。OK， 下面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觉得惊慌、惊恐、悲伤、分裂，那个我要从那个这个归属感不是团体吗？现在我分离出来，或者说我们不在了，所以他离开了，那这个有悲伤，所以有这个系统，这个我们有老鼠也有的 ，OK， 就是孤独、悲伤等等。另外有一个我们也常常会忘记的游戏，他说，特别是说跟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游戏，这游戏的话，其实说学习怎么样，我不说说讲玩这个电脑啊，电动这个游戏啊，就是一个人玩啊，不是这个，就是说有跟社会跟别人一起互动的一种。好处的说，帮助我们减压；另外一些的话，帮助我们社交。所以游戏，以前很多人打麻将、打桥牌、打球等等，一起来玩啊，然后可以有这个。那我说，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以前在中学念书，压力很大，所以在这一方面，有时候打桥牌、弹弹吉他，怎么样 ？OK。然后就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压力很大了，这个游戏比较少一点了。然后做事情的话，现在工作很压力很大了，就是这个游戏这一方面少一点。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几个啊，七个问这个基本的情感系统，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东西，那么什么哪一个好像是没有用的太多？或者说甚至停顿没有用，很久没有用。OK， 另外一点的话是上一代的疾病。OK， 比如说，不是上一代了，举个例子好了，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公这个老大啦，那当然就是很好啦。老二有一个问题，老二是有这个小儿麻痹症，这个腿不行，就是这个要坐轮椅，要这样照顾。那当然妈妈都花点时间照顾你老二啦。老三最小的这边怎么样，注意力的话的都是在老二身上面，老大比较大可以照顾自己，老三呢比较小，没有人就觉得好像是很 无力，好像是说没有安全感，好像是说没有这个我们不被重视，重视的是老二，我只是站在这边而已。所以老三很容易有什么焦虑跟抑郁症。所以常常见，如果家里有长期性这个病，就是有这样病的人啊，然后很容易影响到这个另外一个孩子，特别是下一个。所以有这问题的话要小，这个父母要小心。长期家庭不稳定了，或者说父母吵架了，有这个啊，父母吵架、离婚等等，对于下一代影响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小孩子如果说只有几岁的时候，那小孩子他们的对他们脑海当中，父母是大人嘛，父母是对的。家里有三个人，父母跟我，父母吵架的话，他们不能，他们是对的，那谁错呢？大概是我错了，因为我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吵架，所以也很容易家庭不稳定，或者是说离婚这种的话，对孩子影响很大，他们不晓得，或者记得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对于孩子怎么样来帮助他，如果有这个离婚了怎么样，要小的小孩子怎么样，这个影响怎么样，怎么样来照顾小孩子。那 家暴跟性侵的话呢，另外有的也是一代传一代的。我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神这个罪啊，哦，神追讨罪可能追讨三四代，不是很严厉吗？我就跟他说，嗯呀，这个好像你可以说这圣经这边曾提到一点，他说事实是这样子。你如果说这人打老婆，我就问了，跟谁学的？打老婆他跟他爸爸学的。他爸爸怎么样？跟谁学的？就看他爷爷学的。OK， 一代传一代。OK， 你说神追打罪就是这样子了，就打老婆。OK， about 爷爷打老婆，爸爸打老婆，到这一代又打老婆，那怎么样？下一代怎么样呢？你不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下一代也是一样。性侵也是这样子，性侵就说也是一代传一代的。我看过有些是被性侵也是这样子，有一个来访者，他说他被性侵，他妈妈被性侵 ，OK。他那个外婆也被性侵，也是一代传一代的，很奇怪。OK， 那所以小孩子被忽略了，才容易影响的出这个问题啊。刚刚提到这个中这个的这个老，刚刚举个例子，关于老三是这样的啊，被忽略了就很容易有这个问题。那另外一点呢，就提一提所谓道德创伤，是这个是罪恶感。跟羞耻感，举个例子好了，这个常常跟一个做护士，就或者说第一这个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个人是做这个消防的 ，OK， 就说这去救火的，他的火在那边去救火，在进入一个地方，这火都晚上烧起来了，黑黑的看不清楚了，也没有灯 ，OK， 他进去以后。左转还是右转？他说不晓得左转就右转 ，OK？ 怎么又要选？你不能停在那边，一定要选的了啊！所以他说 OK， 我左转，一左转进去是个厨房，地上没有人 ，OK？ 右转的时候呢，他们一看的是卧房，因为躺在那边死掉了。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有罪恶感，他说我的选择错了，如果右转的时候可能躺在床上那个人可能会救出来，现在我左转，这是我的错，我的错误，是我的错误 OK， 不是我错什么，是我的错，是我的责任，所以有这个罪恶感 OK。 或者说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以前不是有疫情吗？疫情的时候这个新冠疫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有个实在的案例，有一个人来故事来找我，然后跟他们处理，跟他要从创伤，他晓得，他说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喝酒去打游戏，跟小孩吵架，跟老公吵架 ，OK， 两三年 ，OK， 现在我需要处理的问题。那刚才去做的时候呢，靠来做，就在这听他说，我跟你讲一些。我就说我怎么样呢？我有一次有一个老先生80岁了，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面，他是有这个新冠嘛，他的太太也是这80岁左右了，拿个手机，两个人在讲几句话，这个人在流离当时间了，讲了没有几句就空一下就死掉了。然后那个老太太只要冲进来，那个新冠病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样这个医治的办法，也没有什么那个药苗。然后呢，他一进冲进来的话，这个老太太一定会死掉的了。所以这个护士就说把凳子慢慢顶住，不让他开进来。然后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大家都很忙，所以那个人在冲后就叫了半小时以后才有人来把他带走。那个护士就这样子在门另外一边推了一个门，推了半小时。他现在他就觉得太可怜了。这个老太太跟先生几十年夫妻，先生过去了，他想进来跟护士跟着他先生握握手，最后一次了，我都不给他进来。所以就觉得很罪恶感。 那我们就开始谈谈了。好像是这个还叫医师的，像这一种的话，常常的是说需要有一次，好像是一个从那个怎么样来讲出来他的，所谓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我们在互相代祷啊，他说讲出来我里面的错，我的罪，我讲给你听，找到一个有权，好像是一个权威人士，跟你讲过以后，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说，嘿，你也晓得，我也晓得，他进来就会死掉的，对不对？所以你做的是对的。他需要听一听这句话 ,OK? 然后在上面就处理很快了。所以有时候在道德创伤，特别是说我们在侍奉方面的教会里面，有时候碰到这个问题，有这个道德创伤，然后处理的办法跟那个创伤是类似，可是有一点的不一样，它是需要一个告解，可以这样说告，把它里面能够讲出来给别人听，需要别人还跟他说你是做你没有错，你是做对的，像这个护士这个啊 ，OK， 好了，要不问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分享的没有？所以提到一几点的话呢，就是说常常很多不晓得，就是说家里有长期性，也叫慢性病人啊。就像好像是说你小儿麻痹症不能走路，或者说有这个多动症或怎么样，变得下面那个小弟小妹有时候就被忽略了，引起到他的心理不平衡，对，可能要提一提的。另外一个道德创伤这一方面，可能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 ？OK， 有没有问题？
王老师你好。
好。好。
如果说他有一些生命的表现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就说他觉得很凶恶。
他就是觉得说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是焦虑。焦虑呢就是只在经济这个方面焦虑因为生活的环境特别特别的艰苦就是有这个对经济方面没有安全感，然后就跟我们其实跟我们中国大陆大部分的农村人是一样的，就是对经济方面就特别没有这种安全感，然后就只想挣钱。如果没有钱，或者说像圣经里面说一天的担子一天担，或者说每天神都会降下玛纳来，这种状况他是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就会很焦虑，然后导致可能会比较容易发脾气等等，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是什么状况。让他小时候的具体是某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说让他重现那个环境，他完全找不到，不知道。
对不对？最后你讲的关于这个，什么什么的环境什么样，再讲一遍。
不是，刚才您不是说，就是。如果他现在要是知道他现在这个创伤从哪里来，他知道有这个原因，他不知道小时候是因为什么事情他呈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去找到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源头，或者说一件事情的处境，他是找不到的，他没有办法找。
OK，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说有可能有一些以前的问题，有一些可能是这个，他的经历多少年来，举个例子，我有个病人，是从小很，他们父母很穷，然后他记得有这个，他有这个很长的有这个抑郁症，我跟他来处理，然后有一次就。 给他有个机会来想一想过去。然后他就说，安静下来的时候，大家记得有一个四岁的时候，五岁的时候，一年级怎么样啊？反正要交学费。他晓得父母没钱，他站在那，他小，我不晓得他们晓得，这个时候是四五岁而已，然后就站在看着妈妈，又不敢问妈妈要交学费，又不敢去学校，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还记得那个回忆。那我们就那个时候就帮助他处理那个回忆，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是很多事情，就因为他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找不出来，需要慢慢来跟他安静下来以后，有时候他会出来的。另外一点，可能也不是，可能就是说像你这样讲，我们在以前重过，为父母那么重。我们在这生长过程当中就没有这安全感，因为这十几年来小在家里住的时候就很穷，所以对钱方面看得很比较重。然后现在来说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这个把以前的东西都记得了。这个是因为以前的过去的问题，当然也还是可以处理的了。如果这个需要有懂得的人来帮他处理。另外一点的话，如果他是这个基督徒方面的话，基督徒的话，就是说也可以考虑圣经的话语。我们这个看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吗？所以说有时候把神的话语每一天读 OK，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是缺乏，现在是这样子，我都这样子 OK， 我不晓得神会开路的，可能神的开路我不晓得怎么样开，可能关这个门可能会开另外一个门，可能我们相信神会开路。所以说变成这个信仰方面的看看可不可以用这一种的一个角度来帮助他，有时候有些困难呢，他就说他根本听不进去，那也没办法了啊。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从远处来看，人都是这样子的了。我们钱一定有别人比我们多，也有别人比我们少，也有别人比我们少的，所以在。有时候有些卡在那边的时候就没有从我都做事情，我做做赚钱赚钱，就没有想到别的，想到这个会感到我们大脑里面七个不同的一个情感的系统嘛，其中有一个是怎么样照顾别人、养育跟关怀别人的那个系统嘛。我去关怀别人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晓得别人没有我那么好，我会关怀他，因为他需要关怀。所以有时候在那个系统里面，我们需要用施比受更有福，对不对？圣经这样说是有原因的。那不过讲来讲去的话，就是说他个人里面，就我觉得我很穷，他可能以后混他很有钱也不一定，可是他永远都觉得他钱不够。如果他没有办法这些以前的东西来好好的处理，那怎么处理的话，现在可能听你这样讲的话，可能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士跟他来处理。
好的，非常感谢。
OK， 谢谢，很抱歉不能完全给你太多的帮助啊。OK。我看一看，这样吧，我们时间有限，我先帮助大家来学习一些减压的方法，好不好？那这减压方法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可以左右左右拍你大腿，可以拍你肩膀 OK， 就这样打而已。那这样打的好处的话呢，会帮助你的大脑 会安抚你大脑所谓的杏仁体。我给大家看看一个数据好了，这个是一个我来看我的一个来访者，很焦虑，我就量他的脑波，他脑波是这个样子，开始的时候很快很快，就是说等于是身体很多这个很紧张，所以很这个是这样子，他这样子这样拍，这样拍了大概几分钟吧，五分钟，然后怎么样，他脑波就变了，他脑波就变了，下面这一个你看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他脑波就慢下来了，他的人也是安静下来了，就这样子。所以很简单的一点就这样子，你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看，你可以听到我这样拍吗？听不听到？没有听到？我要用力拍一点啊！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拍，可以吗？你这样拍的时候呢，就可以安静下来。我记得有一次跟有一个去一个开一个会，有一个从以色列来的一个心理咨询师，蛮有名的。他就说他们比如说在这个战事啊打仗的时候，有一些人都懵了，就好像是说要垮了，他们在噗噗噗这样拍到肩膀，就这个 OK 就醒过来这样子啊，这个可以安抚一个人的那个大脑。OK, 就这样子，如果有什么问题所以第一个办法啦。啊，第二，你可以看到，我刚给你看的自然的看到嘛，对不对？这大脑里面的脑波等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数数目。如果说你这样拍，如果说你从那个100算到0好了，100、99、98、97、96、96、95 ，OK, 这样。这样算这个数下来的话，也是可以安抚你的大脑的杏仁体。OK, 可以给说给你安静下来，就是很简单的两个，你可以两个分开做也可以，两个一起做也可以。如果你在坐公车的时候，这样拍不好看 ，OK, 就算数目好了，从零到就是个。这个慢慢数下来，零九十九，100到99，这样算到零，再不还是可以，还是再来一次都可以，从200开始都可以 ，OK, 这个就可以给你一个能够安抚下来，所以给大家好像你有机会试试看，就是几分钟以内就不一样 ，OK, 就不一样。如果说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这样吵啊，怎么样，哭了。你看他这样拍，左右这样拍的话，他也可以安抚下来。OK, 我不想这样讲，跟你对大家有什么用没有？大家有没有机会？如果说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没有机会来做啊，我们来做两分钟好了。两分钟应该看到一些效果，那当然我不希望两分钟以后你打瞌睡 ，OK? 不过希望不会打瞌睡了，现在已经蛮晚了。两分钟以后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一起来算好了，一边敲打，一边算，98 97 96 97 98 97 86 8584 83 82 81 80 79 78 77 76 七十五，七十四，七十三，七十二，七十一，七十，六十九，六十八，六十七，六十六，六十五，六十四，六十三，六十二，六十一，六十，六十，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七，五十六，五十五，五十四，五十三，五十二，五十一，五十，好了，可以听好了。现在你们觉得怎么样？不晓得你们感觉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可能你们很平静，所以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也不一定。可能你有一点焦虑，甚至觉得好一点，不晓得，不晓得你们的经验是如何。OK， 有些放松。OK， 好的，有一位说，OK， 有效果。OK，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吗？那就这样吧，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了，这个就快已经十一点了啊、哦，所以先停下来好了。好吧，就把时间交给 Clock 那个刘洋好了。
好的，好，感谢方弟兄啊，给我们分享，带我们一起来操作实操。好，我们这个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啊。